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3月29号星期二，下面是国际新闻。南太平洋岛国所罗门群岛政府为这个月较早时候与中国签署安全协议草案作出辩护，并将外界的批评视为冒犯无礼。所罗门群岛总理索加亚雷星期二3月29号对议会表示，我们未有受到来自我们的新朋友的压力，亦都根本没有打算请中国在所罗门群岛建立军事基地。所罗门群岛长期以来是临近的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为主要的安全合作伙伴，但是自从2019年宣布与台湾断绝持续了36年的外交关系并转移与中国建交以来，这个岛国迅速与北京靠近。《华尔街日报》报道，参加乌克兰和俄罗斯和平谈判的代表团成员本月较早时候在基辅一次会谈后被怀疑出现中毒的症状。报道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说，俄罗斯亿万富翁罗曼·阿布拉莫维奇和乌克兰代表团中至少两名高级成员，包括克里米亚塔但族议员鲁斯特姆乌梅罗夫都受到影响。报道说，代表团成员显示的症状包括了眼红、不停地痛苦流泪、面部和手部皮肤脱落，这些受到影响的人此后出现了改善，并没有生命危险。集体开源蒐集网站的调查员亦都为这篇报道提供的消息，在德国电子和家电公司曼德城电器以俄罗斯军方在乌克兰战争中使用了中国无人机制造商大疆的产品和数据为由，将它产品下架之后，大疆就表示有关大疆支持战争的指责是完全错误。他还表示，公司包括曼德城在内的全球合作伙伴的社交媒体账号遭到网络袭击，曼德城考虑安全原因暂停了电商和门店的大疆无人机销售。上个礼拜五，德国零售商曼德城电器在他的推特上回复一位用户时说，在过去几日，我们从各种渠道得到越来越多的信息，俄罗斯军队正在使用来自中国无人机供应商大疆的产品和数据用于乌克兰的军事活动，但该公司未有提供他所收到的信息的细节。该用户指控大疆将乌克兰军事位置的全球定位系统数据泄露给俄罗斯，说此举违反了有关战争规则。这名用户呼吁这间德国公司停止销售大疆产品。作为一间负责任的公司，我们已经立即采取行动，将该制造商从我们集团范围内的产品中下架，直到另行通知为止。该公司在星期五在他的官方推特账户上是这样说的。这间德国公司称此举是就我们最重视的价值观发出明确信号，该公司认为这些价值观受到俄罗斯对乌克兰侵略性的战争攻击，我们将密切研究进一步迹象和发展。他补充说，一个由政府任命的委员会星期一3月28号批评丹麦外交部以及情报与安全部门屈服于中国的压力，向哥本哈根警方施加压力，要求他们在北京的官方访问期间禁止举行反对中国的示威，从而违反了丹麦的宪法。丹麦的西藏委员会调查了丹麦当局在1995年到2013年中国领导人对丹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并主要调查了2012年时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对哥本哈根进行正式访问期间发生的事件。该委员会表示，丹麦外交部鼓励并合作防止反对中国的示威行为应该受到高度的谴责，而且外交部向警方施压避免冒犯中国客人，将他置于宪法和欧洲人权公约之上。这个委员会还说，丹麦安全与情报局通过反复传递中国方面想避免遭遇反华示威的愿望等，就哥本哈根警方的行动提出了建议。2012年发生的事件包括示威者被藏在警车后面，因此路过的中国代表团看不到他们。同年，在一个中国代表团开车经过之前没几耐，警察还从抗议者手中抢走了西藏旗帜。德国能源部长星期一3月28号说，工业化七国集团拒绝接受克里姆林宫提出的用卢布去支付天然气的要求。德国联邦经济事务和气候行动部部长哈贝克说，七国集团所有部长都认为这是单边行为，显然违背现有合约。 在他發表這番講話之前，七國集團與歐盟代表上個星期五開會確定同一個立場。哈貝克說，用盧布來到支付不能夠接受，我們將會敦促受影響的公司不要滿足普京的要求。哈貝克還說，俄羅斯需要盧布幫助籌集戰爭開支。他說，普京要求將合約轉為盧布，意味著他沒有退路了，否則他不會提出這個要求。普京表示，俄羅斯將會命令不友好的國家只能夠用盧布來到支付天然氣。分析人士說，普京要求各國央行為買家制定程序在俄羅斯獲得盧布，這個可能會加劇盧布的通脹，導致天然氣關閉，讓俄羅斯和歐洲的經濟都會受到極大的傷害。據洛杉磯警察局說，喜劇演員克里斯·洛克將不會對演員韋史密夫提出指控。在星期日3月28日的第94屆俗稱奧斯卡的學院頒獎典禮上，他們兩個人發生了肢體衝突。在實況轉播的頒獎典禮期間，克里斯·洛克取笑韋史密夫的妻子贾達平克特史密斯剃光頭，韋史密夫隨後就刮了洛克一巴。洛杉磯警察局調查實體了解到，在學院頒獎典禮期間，在兩個人之間發生了一宗事件，該事件涉及到一個人掌掴另一個人，涉事個人拒絕報警。洛杉磯警察局在對傳媒一份官方聲明中是這樣說的，如果涉事方希望在今後某日報警，可以找洛杉磯警察局來到完成調查報告。洛克在頒發最佳紀錄片之前對賈達平克特史密斯說，賈達我愛你，魔鬼女大兵第二集迫不及待地等待你，這個顯然是將他比作1997年的電影《魔鬼女大兵》中剃光頭的女主角扮演者黛米·摩爾。觀眾可以看到，在洛克講完這番話之後，賈達平克特史密斯面露不快，他的丈夫走上舞台，在直播之下刮了洛克一巴。
美國之音國際新聞報導完畢。
美國之音時事經緯。
今年中国全国人大和政协两会结束，一向被称为橡皮图章和花瓶的两会在当今中国仲有什么价值呢？在两会开会之际，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正是激烈地进行，战争延续到现在，而且是激烈程度不减反增。同普京相比，明里暗里支持普京的中国共产党领袖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判断力是表现是怎样呢？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就这些问题提出了他的直言不讳的看法。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金哲是专访黎安友，是谈到普京和习近平比较的报道。
1971年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没多久之后，任教于哥伦比亚大学至今的政治科学教授黎安友，堪称美国乃至世界中国研究学界的老资格学者。他有很多学生和熟人夸赞他谦恭有礼，学养深厚。他谈论学术问题、谈论中国问题的时候，总是能够深入浅出，以最浅显的语言展示他力图摆脱成见或者俗见的认真和深入的思考。在很多人认为自高调强调要一锤定音的习近平上台以来，原本就是橡皮图章和花瓶的两会，目前已经毫无价值之际。黎安又指出，两会尤其是省级的两会，令到政府官员和社会精英每年能够聚集一堂相互通气，还是有一定的价值。谈到普京和习近平的比较，黎安友认为截至目前，普京的判断力表现很差，习近平相对来讲要强得多。黎安友为此提出了他的一系列的论据。以下是黎安友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记录的摘要的第一部分，黎安友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的看法，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当美国之音记者金哲问俄罗斯总统普京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自战争爆发以来，俄罗斯总统普京和支持俄罗斯的中国的领袖习近平他们的判断力和智力受到了世人更多的关注、分析、评论。作为长期观察中国的人，你认为自从俄乌战争爆发以来，同普京相比，习近平所表达出来的判断力和智力是如何呢？
我可能属于一个少数，我不知道，但是我自己认为习近平的 习近平很聪明，我认为 Putin 不聪明， Putin 太这个怎么说，他的这个情绪，他决策的时候他的情绪太强，而且他过分的孤立。你可以说 Putin 让多少有很多迷信 you know, superstition, 他不太现实。习近平，我自己的判断是习近平。
黎安有回答说他可能是属于少数派，是不是这样他也都不知道，但他个人认为习近平很聪明，他认为普京不聪明。普京怎么说呢？他太情绪化了，或者说在做决策的时候他的情绪因素太强，因此过分孤立。你可以说普京多少有些迷信，他并不是这么现实。而习近平他个人的判断是他虽然面临的问题更多，他面临国内国外的局面很复杂，好有很多的难题，但我认为习近平还是比较聪明的。举个例子，他在南海扩张中国的势力，但并没有引起西方的或别国的国家的强烈的反应，并没有引起战争，他回避冲突，他慢慢地扩张中国的势力，但是不去碰别国的国家的红线，亦都是采取切香肠的战术，慢慢地在机会寻找战略的机会，慢慢扩张中国的势力。一带一路亦都是一个例子，他用经济的实力来到强化中国对全球的影响，不攻击其他的国家，不放弃尊重其他的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的这个国际的原则。中国一直是尊重这个原则的，但是普京不尊重这个原则，包括台湾问题上面，当然他个人是站在台湾的这一边，但客观地观察习近平，客观地观察习近平的台湾政策，他是慢慢地强化对台湾的压力，但他亦都没有攻击台湾，亦都可以说得是并没有过早的动用武力，而且他一直说希望能够和平解决所谓的台湾问题。所以说习近平这样的做法比较聪明，比较小心谨慎。他十年前和另外一个学者斯科贝尔出过一本书，叫做《中国的安全追求》。那本书他们的前提就是中国是一个面临很多很多安全问题的国家，包括国内的安全、政权的安全问题，还有国外的安全问题。中国的安全状况不是那么舒服的，是非常之不舒服的，所以他要追求要改善他的安全局面。在中国的经济增加到一定的水平，他的军力发展到某一个地步，中国会努力改善他的安全的情况，这些是一个必然的现象。这些当然会碰到其他的国家，其中主要是美国，但也都包括印度、日本等国的反弹，这些是一个必然的现象。但习近平也都不冒险，他是一步一步地去追求这个目标。当记者又问，黎安又说2012年习近平上台之后没多久，很多人就开始将中国共产党前独裁者毛泽东和习近平相提并论。讲到毛泽东和习近平，他们从李志衰大夫写的《毛泽东个人医生回忆录》得知，即使中国在高唱中苏友好的时候，毛泽东对苏联亦都很瞧不上，毛对苏俄领导人譬如斯大林和克鲁晓夫充满着警惕甚至反感，但习近平就好像很倾慕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甚至当面对普京说，我觉得我和你的性格很相似。毛泽东和习近平的这种差异应该如何来到解释呢？
Well, 我认为这个差异不是毛和习的差异，这个差异是中国和俄罗斯的他们的 strength, 他们的力量的差异。就是当时苏联是老大，中国是更弱，所以苏联能够威胁，在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想。
黎安有回答说，他认为这个差异不是毛同习的差异，这个差异是中国同俄罗斯的国力的差异。当时就是在毛泽东时代，苏联是老大，中国相对比较弱，所以苏联能够威胁中国。在开始的时候，毛泽东想藉着一些苏联的力量和经验还有钱来发展中国，但后来因为苏联威胁中国的安全而中国比苏联弱，毛泽东为了追求安全、追求中国的独立，只能够和苏联分裂。现在中国是老大，所以习近平是想利用俄罗斯来强化他自己的安全追求。从习近平的角度来看，最威胁中国安全的是美国，所以 邊個能夠幫助習近平對抗美國或者促使美國衰落，邊個就是他的朋友。因為中國和俄羅斯都有一個判斷，他們都認為從歷史的角度來看，美國只是在慢慢地衰落，所以他們要促進美國走下坡，不要幫美國強大，所以習想利用俄羅斯。大家都要承認，在目前的情況之下，習利用俄羅斯的計劃碰到了一個難題，那個就是他不能夠控制普京，而普京他們剛剛剛才也都提到了，普京不夠聰明，判斷力非常之缺乏，這樣就使到習近平目前在這裡面臨一個難題，他不想放棄普京，因為放棄普京對美國有好處，但他也都不想完全站在普京的一邊，因為普京搞出了個大差錯，這些並不符合中國的利益。習近平如何來到解決這個難題，大家還要在這裡等著看。當記者又問話，在現在講話的時候，中國正是繼續推行富有中國特色的新型冠狀病毒的防疫的運動，就是不惜一切代價，甚至不惜疫區大眾的基本生活甚至生死的代價來到防疫。在當今世界，似乎沒有任何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既是國家領導人又明顯自以為是的全國乃至全世界防疫最高權威，但中國有這樣的親自指揮親自部署防疫的國家的最高的領導人。咁請問黎安友，你對中國嘅呢種不幸或有幸有啲咩嘅見解呢？
我解釋習近平的翻譯的政策，还是从這個安全的角度，就是說，這個政策是表現出政權的焦慮 anxiety。这个政权认为他能够永远的执政取决于人民，是不是？
黎安有回答话，他对习近平防疫政策的解释仲是从安全的角度，亦都就是话这个政策所展示的是中国的政权的焦虑，这个政权认为他是否能够永远执政取决于人民是否信任和爱这个政权，而给到人民信任和爱这个政权，也就是共产党的这个执政党，而这个党认为他需要所谓的为人民服务，执政党认为他要永远执政，那就要充当老百姓的父母官，他要保护服务就要拿出一些东西来，所以面临疫情问题，他们做出了一个错误的判断，他们认为他们要保护他们人民，14亿人不能够令到一个人生病，这些是不可能达到的目标。但是因为中国的官僚体制比任何一个国家的官僚体制都庞大，更能够有深入全面地控制社会的一切，他已经形成了这样的一个庞大的官僚体制，所以他可能在开始的时候认为他们有这个工具可以控制一切，可以控制疫情，包括这个细小的病毒。他们大概是错误地判断了造成了疫情的这个小小病毒的能力。当记者又问他，很想问他刚才说习近平在应对这个小小的病毒方面他做出了错误的判断，这个就要使到人去想，你好像跟普京差不多，普京在打乌克兰的时候好像他也有这样的误判，他认为小小的乌克兰或者以轻松就可以打低，这个就令到人想起普京和习近平的相似，他们是不是跟下面的沟通出了问题呢？普京對烏克蘭判斷錯誤，習近平對病毒判斷錯誤，但他們都不知道他們的錯誤呢？黎安有回答說，這個類比有一定的邏輯，但是不同的就是普京應該知道他不可能控制烏克蘭，這些是他可以知道的，如果有一個客觀的判斷，有可靠的情報系統，普京是可以知道攻打烏克蘭是行不通的，但是疫情是並沒有一個國家知道能夠怎樣控制的，這個疫情是一種無前例的病毒，美國可能是對這個病毒判斷失誤最大的國家，台灣可能是到目前為止控制病毒最成功的，普京攻打烏克蘭是武器槍，他應該事先知道，但是他不能夠說習近平應該知道這個病毒的厲害的程度，因為並沒有人知道這個東西的，也都沒有辦法知道這件事的，他並不是想為習近平講好話，但是作為一個學者來到講，特別是作為美國的學者，因為目前中美關係惡化到這種的地步，大家要用客觀的分析來到避免最壞的結果，所以他們的責任是很大的，他們非常容易說中國或者習近平的各種各樣的壞話。 咁當記者又問話，咁樣使到佢想起目前有好多嘅國家，包括美國在內，包括歐盟都寄望於至少係半心半意咁樣希望中國能夠喺俄烏戰爭之中發揮作用，勸說普京唔好再打啦。但係亦都有好多人呢啲可能係一個一廂情願嘅幻想，佢哋可能係過高咁樣估計咗習近平嘅智力，過高咁樣估計咗習近平嘅聰明。咁記者問黎安友，你如何嚟到看待呢個問題呢？黎安友回答話：中國連北韓都控制唔到，佢點樣能夠控制普京呢？大家當然並唔知道內情，但佢估計習近平會揾一個中間嘅道路，唔去100%企喺普京嘅一邊，亦都唔幫助美國同歐洲控制普京，因為佢並冇控制普京嘅能力，亦都唔想犧牲佢同俄羅斯嘅反美統一戰線，所以習近平佢會盡量企喺中間，唔要選俄羅斯嗰一邊，亦都唔選美國嗰一邊，佢大概係咁樣嘅一種策略嘅考量。而中國同烏克蘭亦都有相當嘅關係，好多嘅糧食亦都係嚟自烏克蘭。以上係美國之音今節华盛顿的报道。
自从2月24号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以来，乌克兰的土地上依然是战火纷飞。3月24号侵乌战争持续一个月之日，美国总统拜登前往布鲁塞尔与欧洲盟友接连召开三场峰会，共商如何应对战争带来的挑战，以及如何进一步抗俄援乌。美国和欧洲对乌克兰的军援是否有分歧呢？下面的报道是有关中国的政府喉舌《环球时报》如何强扭事实的南辕北辙大法，下面报道的详细内容。
拜登欧洲行前夕，中国政府喉舌《环球时报》3月23号发表社论话，俄乌战争烟消不散，正因为是美国不想让战争结束，以便从中榨取地缘政治价值，肯乌克兰的人血馒头。除了一通篇是毫无证据支撑的阴谋论之外，该篇文章进一步声称美欧在乌克兰问题上分歧加深。他说华盛顿一心想要拖延俄乌谈判，而欧洲想要的却是安全和稳定。现时欧洲反战的声浪很大，这些声音里面就包含着对华盛顿向乌克兰输送武器的不认同。越来越多的欧洲人认识到一味往乌克兰输送武器的做法和他们所追求的安全目标无疑是南辕北辙。事实是面对俄罗斯向乌克兰发起这场公然违反国际法的战争，欧洲国家表态以及是回应行动上都是和美国保持空间脱节。正如《华尔街日报》3月4号的报道所说，如果俄罗斯总统普京向西方看，他就看到的是令人震惊的团结阵线，各国一致反对他对乌克兰的残暴战争，美国以及他的盟友经济制裁的大锤正在落下，通常沉默的德国正在向乌克兰运送武器，甚至中立的瑞士亦都向支持制裁莫斯科倾斜。自俄罗斯开战以来，美国和欧洲盟友已经数次通过联合国以及其他的平台强烈谴责俄罗斯，并且一致呼吁俄罗斯总统普京立刻停战。而与此同时，欧洲协同美国对俄罗斯展开数轮的规模之大、史无前例的制裁，以冻结由普京以及其他的俄罗斯政经精英的资产，切断俄罗斯最大的商业银行和环球银行金融电信协会的联系，向俄关闭空域并且做签证的限制，向俄罗斯国家媒体发禁令，再度取消对俄罗斯最惠国待遇，以及限制对俄罗斯出口国防及战略领域的技术等等。值得一提的就是，连自拿破仑时代以来的一贯保持中立的瑞士亦都是首次破例加入欧洲对俄罗斯的制裁行动。3月24号刚结束的北约七国集团以及在欧盟峰会上面，美欧已经再度重新一致的立场，并且表示将会出台更多的制俄制裁措施。他说，我们应该共同努力追究造成破坏的责任方是应该负的责任，并且承诺让俄罗斯付出更多的代价，直到普京停止武力侵略。拜登与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当日的会后发表的一份联合声明当中就是这样说。而相比之下，欧洲国家在对乌克兰的军事武器援助上面则是更加史无前例。首先是以欧盟为例，该个组织在2月27号宣布动用欧洲以及和平基金的几乎所有的预算，向乌克兰提供5亿欧元的军事援助，其中4.5亿是用于购买武器， 这个的动作成为了欧盟史上的首例。冯德莱恩说，有史以来第一次欧盟将会拨款为一个受袭击的国家购买运送武器以及其他的装备，这个是一个分水岭。欧盟原本是有不为战争提供武器的禁忌。而在欧盟外交与政策高级代表博雷利在同一日表示，他说没错，我们就是这样做，这场的战争是需要我们介入以支持乌克兰军队。欧盟之后在3月12号承诺再向乌克兰提供5亿欧元的军事支持。博雷利说，这个援助决定得到欧盟成员国的广泛支持。3月21号欧盟各国外长是进一步达成一致，博雷利宣布欧盟向乌克兰再增添是5亿欧元军事援助，三次合共是有15亿欧元。除了欧盟作为27个欧洲国家的集体向乌克兰提供军援，众多欧洲国家作为个体亦都向乌克兰输送武器，以及是同欧盟的破天荒举动一样。部分的国家亦都是打破一贯的中立立场，破例向乌克兰提供军援。其中影响力最大的立场转变是来自德国。二战之后，德国长期奉行反战主义外交政策，对武器出口有严格的控制，持有不向冲突地区输送武器的立场。普京开战之前，德国在2月初上是表示不会向乌克兰出口武器，但是在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之后，德国迅速地转变立场。2月26号，德国宣布向乌克兰输送1000件反坦克火箭发射器、500枚毒刺地对空导弹、9门榴弹炮、14辆的装甲车以及10000吨的燃料。瑞典、芬兰、奥地利、爱尔兰这些欧洲的永久中立国亦都加入了对乌克兰的援助行动，亦都令到世界瞩目。非洲非北约国家瑞典2月27号宣布向乌克兰运送5000件反坦克武器、5000件防弹背心、5000顶的头盔、135000份战地粮食。路透社3月23号报道，瑞典国防部已经宣布再向乌克兰提供5000件的反坦克武器。非北约国家芬兰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000件的防弹背心、2000顶的头盔、2500支的突击步枪、150000盒的弹药、1500件单发的反坦克武器、70000份战地粮食、100个担架，以及一系列的医疗急救的用品。芬兰新闻媒体在3月24号的报道话，芬兰国防部是当日宣布向抵抗入侵俄军的乌克兰提供更多的军事装备，并且表示出于安全考虑，不透露援助的细节。非北约国家奥地利和爱尔兰亦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防弹衣、头盔等防身的装备以及是燃料。欧洲的北约成员国当中，英国向乌克兰输送10000件的反坦克导弹以及是杀伤爆破的系统、2500万英镑军事目的的资金援助、萨克逊装甲车以及星光高速便携式防空导弹。丹麦亦都宣布向乌克兰输送2700件反坦克武器、300件毒刺防空导弹，以及一批护身马甲，并且允许本国的志愿者通过加入国际志愿军前往乌克兰作战。挪威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000件的反坦克武器，以及是头盔、防弹背心等其他的护身装备。比利时亦都宣布向乌克兰提供200件的反坦克武器、3000支的突出的步枪，以及是2000支的机枪。法国和希腊亦都向乌克兰提供军援，但系都系未有透露具体的细节。而此外，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卢森堡、北马其顿、罗马尼亚亦都系向乌克兰提供各种嘅武器、弹药、护身装备、燃料、医疗急救等不同的战地物资。民意调查显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之后，数以反战情绪闻名的欧洲民众多数支持本身国家政府向乌克兰提供军事援助。民调公司3月8号发布的调查显示，多数的西方国家民众支持自己本身国家政府向乌克兰提供武器援助，当中英国民众是有 70.2% 是支持军援，欧盟民众当中有 61.9% 是支持军援。 該個民意調查甚至係顯示，對於響烏克蘭設立禁飛區呢一個可以引發北約同俄羅斯直接武裝衝突並且升級戰事嘅風險選項，歐洲民眾係亦都係支持率高於反對率，係 46.4% 嘅英國民眾支持，23.9% 嘅係反對，46.1% 嘅歐盟民眾係支持，27.8% 係反對。歐洲民眾當中支持率最高嘅援烏係選項係經濟援助，分別係有79.5%以及係75.3%嘅英國以及係歐盟民眾係支持。環球時報呢篇嘅社論聲稱，美國為圖謀利益而不希望俄羅斯以及係烏克蘭停戰，成為俄烏戰爭嘅叛國上。但係事實上係俄羅斯舉兵攻打烏克蘭之前，美國政府曾經多次係敦促中國阻止俄羅斯入侵，但係都係遭到中方嘅回絕。據《紐約時報》嘅報導話，喺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之前嘅3個月裏面，拜登政府高官同中國高層官員舉行過6次嘅緊急會議，美方同中方分享俄羅斯同烏克蘭局勢嘅軍事情報，並且懇請係中方利用佢哋同俄羅斯日漸升溫嘅夥伴關係，說服俄羅斯唔好入侵。美國嘅一名官員表示，每一次包括外交部長以及駐美大使在內嘅中方官員都係予以回絕，聲稱佢哋並不認為入侵行動正在係醖釀當中。紐約時報中話，美國官員表示，喺去年嘅12月嘅一次外交會談之後，美方官員係得到情報，顯示北京同莫斯科分享咗有關嘅信息，並且告知俄羅斯人，美國正在試圖挑撥離間，而中國唔會試圖阻礙俄羅斯嘅計劃以及係行動。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以來，世界絕大多數嘅國家已經譴責俄羅斯，並且要求佢哋係立刻停戰。中國卻係堅稱呼籲和平，但係至今既未有譴責單方面挑起戰爭嘅俄羅斯，亦都未有呼籲俄羅斯立刻停止對烏克蘭嘅武力進攻。中國政府堅稱喺俄羅斯同烏克蘭問題上邊持中立立場，但係受中國政府嚴密管控嘅各大官方媒體嘅平台上邊報導同評論區都係好明顯咁倒向俄羅斯。中國官媒集體重複並且係放大俄羅斯官媒嘅虛假信息，同時嚴格審查對烏克蘭持同情態度嘅新聞。北約秘書長斯托爾滕貝格在3月23日在北約峰會召開前夕是譴責中國，他說中國已經向俄羅斯提供政治支持，包括散布明目張膽的謊言以及是虛假訊息。之前曾經有多家的媒體援引美國官員的消息說，有情報顯示俄羅斯曾經向中國請求經濟及軍事援助，中俄官方都是對此予以否認。對於西方國家對俄羅斯史無前例的全面制裁，中國不參與並且明確地反對。美國和他的歐洲盟友擔心中國會設法幫助俄羅斯是規避制裁。他說他們是呼籲所有的國家，包括中華人民共和國維護國際秩序，包括聯合國憲章當中規定的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原則，不要以任何方式支持俄羅斯的戰爭努力，不採取任何幫助俄羅斯規避制裁的行動。北约国家3月24日峰会之后发表了一份联合声明，当中还说，我们对中国官员是最近的公开评论表示关切，并且呼吁中国停止助长克里姆林宫的错误讲法，特别是关于战争以及北约的讲法，并且促进和平解决冲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张乐古华盛顿报道。
第94届奥斯卡颁奖礼3月27日举行，中国内地包括香港已经连续2年不转播奥斯卡的颁奖典礼。分析人士话，虽然中国一直追求荷里活的时尚美学的标准，但为了回避入围本届奥斯卡纪录片《登流炭》所可能引发对中国梦的批判，以及避免让国人系睇见众星发表同政府不同意见的亲乌克兰的言论，中国宁愿是不转播。在中國言論封鎖和抵制西方的文化之下，分析人士甚至不是太看好奧斯卡未來幾年能夠繼續在中國電視台轉播。下面是美國之音地區記者陳坤在台北報導。
第94届奧斯卡頒獎典禮3月27日在美國洛杉磯杜比劇院舉行。據美國綜藝網站荷里活報導指，中國內地和香港電視台今年將會連續2年不直播奧斯卡。 中國去年不轉播的原因，外界猜測和描述香港反送中抗爭的紀錄片不割席入圍，以及去年獲得奧斯卡最佳導演趙婷執導的《無依之地》入圍有關。因為趙婷早前曾經說過中國是一個充滿謊言的地方，令到中國擔心奧斯卡頒獎典禮上可能會出現一些不利中國的言論。今年中國第二度不轉播奧斯卡，台灣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董事長南祖偉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認為，此舉估計和入圍奧斯卡最佳紀錄長片《登流灘》有關。他表示，雖然該片最終未獲獎，但他的內容描述中國底層勞工、中產階級到金字塔富豪的生活，充分顯露中國勞役不均和貧富差距的現況，是對中國夢毫不留情的批判。加上根據奧斯卡傳統，影視明星會在頒獎典禮上面針對時事發言，今年歐美電影市場對於俄羅斯入侵烏克蘭一致抵制，而這些言論未必與中國的思想一致，因此中國並不樂見。
我相信也是这些外界客观环境并不太有利的情况底下，都会使得他们决定说哪壶不开就不要去提哪壶吧，那就避开了这样子一个所谓政治上的一个禁忌跟讨论。
南祖偉说他相信在这些外在客观环境并不太有利的情况底下，都会使到他们决定说哪壶不开就不要去提哪壶，咁就避开咗咁样嘅一个所谓政治上嘅禁忌同讨论。不出所料，奥斯卡红毯上应邀前嚟颁奖嘅韩国明星尹宇贞、沙欧、男星杰森、摩莫亚参演《奇异博士》嘅班乃迪克、康柏拜区分别佩戴蓝色丝带、乌克兰国旗色丝巾同胸针出席，而且典禮一開始，眾星就一同默哀以示對烏克蘭人民的支持。南祖偉表示，中國在各種政治考量以及美中關係緊繃之下，使到原本亦都好追求荷里活時尚同美學標準的中國拒絕轉播奧斯卡，連帶使到已經轉播奧斯卡逾半世紀的香港亦都受到波及。他說清楚記得在三四六十年前，台灣尚未做實況轉播之前，香港即以優先轉播奧斯卡，台灣是在香港播完一日之後才從香港取得影帶，拿回去台灣再做第二日的接續轉播。
香港的情境的改变更可以充分说明他们原本跟国际接轨的这种方便性，在一国一制之后呢，在失去了原本的一些优越特性，所以连去年开始连香港都无法看见奥斯卡实况转播的时候，你可以清楚感受到这个政治压力所造成的一些影响。
南祖偉說香港情況的改變更加可以充分講明他們原本從國際接軌的這種方便性，在一國一制之後失去了原本的一些優越的特性，所以去年開始連香港都無法看到奧斯卡實況轉播的時候，你可以清楚感受到這個政治壓力所造成的一些影響。洛杉磯時報在3月24日報導，荷里活影星基魯李维斯而因这个月初参加了一场由西藏之家主办的音乐会，激怒了中国的粉丝，他的影视作品遭到中国多家串流平台下架，由他所配音的动画《玩具总动员4》虽未遭殃，但基鲁李维斯的名字已经消失在演员名单之中。南祖偉表示，中国有各种不同的政治地雷，谁个踩到就会炸，影星聲援西藏觸動了中共的敏感神經，從早期的美國影星理查基爾開始，那些拍攝西藏議題的創作者幾乎都難逃被封殺的命運。南祖偉說，一位非常受歡迎的電影明星剎那間就從中國市場消失，看起來不合人情就絕對是中國政治正確的處置方式，一切都是為了鞏固共產黨政權，這種對異人士的嚴厲封殺令到他們沒辦法再從中國市場上面獲得經濟利益，而是中國認為能夠有效對抗資本主義的一種反制的措施。台灣影評人協會副理事長徐明漢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中國票房市場在2012年首次超過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的市場。2020年中國憑藉19.88億美元的票房成績，正式超過了北美的19.37億美元，首次成為全球票房最高的電影市場。 他說2020年在疫情影響之下，荷里活大片嚴重缺席，中國國產的影片《八佰》以4.6億美元成為2020年全球票房成績第一的電影，其中約 99.9% 的票房都來自中國市場。進入2021年之後，2月上映的《你好，李焕英》和《唐人街探案》一路領跑，成為2021年全球票房最高。但是後來荷里活的冷飯《阿凡達》在2021年3月在中國重映之後，首周票房就突破了2億人民幣，重新回歸影史票房冠軍。到了2021年9月，中國國產片《長津湖》的上映又以9億美金的票房一路刷新中國影史紀錄，並登頂年度全球票房榜首。徐明翰表示，《阿凡達》接力鐵達尼號成為全球最高票房，但是之後的最高票房保持紀錄，時間逐年縮短。
就不会再等四年或干什么，他们一年半年就会被另外一部电影超过去。然后，而且后来这些片子互相超越的都是中国国片，所以这个你会感觉到，的确中国的市场已经开始内需的层面非常的完善。
徐明翰话：呢个就系唔会再等四年或者是什么了，他可能一年半就会被另外一部电影超过去，而且后来这些影片互相超越的都是中國國片，所以你會感覺到的確中國的市場已經開始內需的層面非常完善。陳明翰又說，荷里活為了影片能夠順利在中國上映，試圖改變遊戲規則，譬如奇異博士將原漫畫之中的一名來自西藏男性的古一法師修改成女性的海爾特人，就是為了避免碰觸到西藏禁忌。當時編劇羅伯特卡吉爾曾經說過，如果認為西藏只是一個地方，西藏人也都沒什麼特別之處的話，那麼就會冒著失去10億觀眾的風險，中國的審查部門也都不會上映這部電影。此外，荷里活為了顧及中國市場，也都在量身定造包括片中啟用成龍、李連杰、周潤發、楊紫瓊、范冰冰等中國演員，或者是拍攝中國或者亞洲題材，好像花木蘭以及在電影裏面吹捧中國，譬如《火星救援》和《地心引力》裏面，中國太空人成功地解救了美國太空人，或者又為了在中國放映而特別植入了中國的廣告，譬如《變形金剛》裏面有飲舒化奶的畫面。不過在臉書經營 Z 的海底電影院的台灣影評人 Z 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時候表示，荷里活的片或者可以不给中国人去当反派，或者可以对中国城市塑造正面的印象，但是如果想要将整个创作主控权都放在中国是不可能的事，这些并非攸关道德，而是荷里活首先就会面临美国国内观众的抵制和反对。他举2014年描述刺杀北韩领导人金正恩搞笑情节的《名嘴出任务》为例，该片讽刺北韩的独裁体制，后来而遭到北韓大規模的黑客入侵，盜走大量未上映的新片以及名人機密的資料。索尼影業公司原本想取消該片上映的計劃，但是美國國內觀眾認為不能夠屈服在獨裁政權之下，反而紛紛要求一定要上映。
对，我是用这个作为一个例子来表示说，好莱坞当然是很希望继续保持跟中国的良好关系，可是有些东西他们做得太过火的时候，他们自己国内的观众票房，或者是不讲国内，讲全世界的中国以外的地区的好莱坞的观众也会觉得不爽。
李石话，他用呢啲作为一个例子嚟到讲，荷里活当然系希望继续保持同中国嘅良好关系，但系有啲嘢佢哋做得太过火嘅时候，佢哋自己国内嘅观众票房或者全世界中国之外的地区的荷里活观众亦都会觉得对你不爽。李石认为中国不转播奥斯卡或者再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有意减少中国年轻人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李石的这项观察获得中国当地人的呼应。在上海从事文化产业，因安全原因不能够透露真实姓名的一位许女士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中国目前非常强调文化自信，所以官方对美国和西方的文化输出一直保持警惕心态。奥斯卡好已然是西方文化的产物，不转播是可以预期的。他又说值得留意的就是中国 近年來在文化上面漸漸步入保守化的狀態，例如抵制聖誕節的現象不斷出現，而奧斯卡無論在西方或是東方都代表著一種進步、自由、個體開放和多元的價值，這種價值觀上面的差異或者是中國社會裏面有部分人排斥奧斯卡的根本原因。 Lizette 又表示，荷里活希望從中國市場得到票房收入和電影衍生出來的包括迪士尼主題樂園、環球影城和相關周邊的商品產業所帶來的可觀收益，但中國想從荷里活得到的是技術和人才，以及和荷里活有一樣的文化的影響力，所以雙方雖然互相需求，但並沒辦法將彼此擺在第一位，因為雙方都有更大的追求。
好萊坞還有一個全球市場在那裡，他不能夠為了全球市場放棄中國，中国它还有一个他们自己的政权的延续的问题，他们不可能为了说要学习如何让电影更有传播力，让这个品质更好，更能感染群众而导致。
Lizette 话，荷里活仲有一个全球市场喺嗰度，佢唔能够为咗中国放弃全球市场，而中国亦都有一个佢哋自己政权延续嘅问题，佢哋唔可能为咗学习如何令到电影更有传播力。要品質更好，更能夠感染群眾，而引入太多思想導致危害到他們的政權，這個就是雙方關係的核心。他又表示，荷里活最希望的是中國亦都能夠跟著世界潮流走，追隨一般公民社會所強調的民主、自由和人權的共同價值觀，但事實上中國就是一個很多共同價值觀都行得咁通的地方，所以荷里活只能夠稍微配合，冇辦法全部下注喺中國，因此兩邊維繫住一種想要靠近又唔係太能夠靠近嘅關係。台灣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董事長藍祖偉又表示，過去荷里活的一啲作品的確可以睇到強烈嘅中國因素，但係喺美中對抗越嚟越強大嘅情況之下，佢相信荷里活亦都會相當程度咁樣去調整自己嘅體制。佢估計未來幾年中國對荷里活影視產業嘅影響力會隨住美國政情越趨明顯嘅反中態度而變得較為戚微。以上係美國之音陳君台北的报道。
下面是有关澳大利亚洋酒商在中国的损失是南非的收获的有关报道。因为其实只是一个葡萄酒与葡萄酒之间的外交案例，在北京和坎培拉的贸易争端的推动下，南非的葡萄园对中国的出口已经增长一倍以上，而且甚至是生产专门针对中国人口味的葡萄酒。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巴特莱特在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2020年在围绕着新冠病毒起源发生了外交争执之后，中国对澳大利亚的葡萄酒征收了 212% 的关税，在充满田园风情的西开普省，绵延起伏的绿色葡萄园里面的酝酿的酒商已经知道他们可以利用这个市场缺口。代表所有当地葡萄酒出口商的南非葡萄酒公司亚洲市场经理福特对美国之音表示，澳大利亚在2019年向中国出口了价值10亿美元的葡萄酒，占中国所有进口葡萄酒的 40% 左右的主导市场份额。这里显然是有很大的差距需要填补，南非的葡萄酒已经是从中受益。他说，因此在这个期间我们对中国的出口是翻了一番，势头看起上来是很强劲。他还补充说，去年南非向中国出口了价值 4.58 亿是难得，相当于3100万美元的葡萄酒，比前一年增长了 59%。 南非最大的牛肉出口商卡兰现时亦都在出口葡萄酒。他指出，葡萄酒和美味的牛扒是很好的配搭，卡兰的 AM 葡萄酒庄是酿造的自己调配的酒，专门迎合中国人的口味。他说，我们和中国方面进行了严格的来来回回，以确保我们的产品符合他们的口味。卡兰对美国之音表示，中国人更加喜欢单宁含量低的葡萄酒，而且通常是喜欢红葡萄酒，因为在中国文化当中，红色是一种幸运的颜色。亦都向中国出口葡萄酒的斯沃特兰酒庄总经理纳鲁同意这个观点，他给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当中表示，中国的葡萄酒鉴赏家主要是喜欢好像皮洛塔吉、梅洛切、 赤霞珠以及赤霞珠梅绿切这样的深红色的葡萄酒。他说他们不喜欢螺旋瓶盖，只是喜欢有软木塞的葡萄酒。他还补充说，并且提到包装非常重要，红色、黑色、金色以及银色的标签是首选，而绿色则是鹰面侧面。以上海为基地的福特表示，不过人的口味正在是改变，而且中国的葡萄酒市场仍然是非常年轻。他说中国从2001年进口600万箱九星装的葡萄酒到2018年的6000万箱，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面是增长了10倍。他还表示，在中国的北方，大家的对酒精以及烈性酒的需求相对旺盛，他们更加喜欢醇厚的红葡萄酒，而在南方，大家对比较清淡的葡萄酒以及白葡萄酒持有更开放的态度，更年轻的一代是喜欢白葡萄酒以及喜葡萄酒。但中国的第一位是唯一一位侍酒师大师吕阳表示，很难概括一个拥有超过10亿人口的国家的中国后味。他从上海对美国之音表示，我不认为真的是有中国人的口味，中国太大了，你要知道人的口味就好像中国的食品是如此的多元化。至于南非葡萄酒在中国市场上变的未来，福特说，在过去的6个月发生的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情，是一些真正的大型国际零售商，比如是山姆会员店以及沃尔玛，已经推出了南非的新葡萄酒的品种，这个亦都意味着有更多的地方是进这些的酒，而且小型零售商可能会仿效大型零售商的做法。福特解释说，现时购买南非葡萄酒的中国人主要有两个群体，首先一群非常富有的精英开始只是喝最贵的每瓶售价大约是1000美元的波尔多以及是良帝的葡萄酒，但是现时他们正在尝试是来自其他国家的葡萄酒，并且寻找价格较低、价位在100美元左右一瓶的葡萄酒。他还补充说，还有就是好奇的消费者，他们一开始是买廉价的法国葡萄酒，并且体验过智利以及澳大利亚的葡萄酒，你要知道南非是他们下一个的目的地。不过斯沃特兰酒庄的纳鲁表示，对于南非的酒来说，并非所有的事情都是一帆风顺，这个市场的潜力非常之大，但是要打造一个品牌并不容易，大多数中国客户希望拥有自己的品牌，希望独家销售。卡兰指出，特别是在中国，南非的葡萄酒未有得到我们认为应该得到的尊重。福特承认，疫情亦都造成了困难，虽然价格基本保持不变，限制的封锁导致了餐馆亦是超市关闭，大家是留在家里面，这个亦都意味着是需求减少。福特表示，至少在短期之内，最大的影响将会是供应链方面的问题，港口亦是海关设施等受到影响，所以从物流的角度来看，会出现一些的中断。虽然存在着一些的障碍，但是侍酒大师吕阳认为，南非葡萄酒的受欢迎程度将会继续增加。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巴德莱特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在9点至11点钟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480千赫。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网站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繁体字的美国之音中文网，而 YouTube 的账户名称就是繁体字的 VOA 美国之音粤语。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务卿的一项责任是代表美国确定是否实施了种族灭绝。国务卿布林肯在3月21日行使了这个责任，宣布缅甸军方成员对缅甸罗兴亚穆斯林少数民族实施了种族灭绝，并发下了反人类罪。
It's a decision that I reached based on reviewing a factual assessment and legal analysis prepared by the State Department, which included detailed documentation by a range of independent, impartial sources, including human rights organizations like Amnesty International and Human Rights Watch, as well as our own rigorous fact-finding.
布林肯说，基于对国务院拟定的一个事实评估和法律分析所进行的审议，他已经做出了一个决定。这个评估包括国际特赦和人权观察等人权组织在内的不同独立公正的来源的具体文件记录，以及他们自己大力展开的事实调查。一个这一类来源是国务院的2018年编写的报告。
The report was based on a survey of more than 1,000 Rohingya refugees living in Bangladesh, all of whom were displaced by the violence in 2016 or 2017. Three quarters of those interviewed said that they personally witnessed members of the military kill someone. More than half witnessed acts of sexual violence. One in five witnessed a mass casualty event, that is, the killing or injuring of more than 100 people in a single incident.
布林肯国务卿又说，这份报告是根据对在孟加拉国生活的1000多名罗兴亚难民的调查，他们全部都在2016年或者2017年的暴力之中流离失所。受访者有3/4说他们亲自目睹了军方成员杀害了某人，半数以上的人目睹了性暴力，1/5的人目睹了大规模伤亡事件，也就是单一事件之中有100多人被打死打伤。布林肯国务卿又说，证据同时明显显示这些大规模暴行后面的意图就是有意摧毁罗兴亚。负责这次行动的缅甸军队总司令敏王来的公开讲话就明确显示了这个意图。他在2017年9月1日说，孟加拉问题是长期存在的，已经变成了未完成的工作，现政府正是努力解决它，而当时军人正是在焚烧村庄、杀戮、酷刑、奸淫男人、妇女和儿童。布林肯又说，百分比、数字、惯有方式、意图，这些对种族灭绝的确定都十分之重要。当然脱离种族灭绝的途径亦都要经过司法正义。当地和国际人权组织过去几年来一直在记录罗兴亚和缅甸其他民族和宗教团体遭受到的暴行，他又说案件正是在增加，那些对这些令人发指的行为负有责任的人总有一日会受到追究。
Intent is evident in public comments by Min Online, the commander-in-chief of the Burmese military who was overseeing the operation. On September 1st, 2017, as soldiers were raising villages, killing, torturing, raping men, women and children, he said this, and I quote, "The Bengali problem was a long-standing one that has become an unfinished job. The government in office is taking great care in solving it."
布林肯国务卿又说，随着今日的认定，美国重申更广泛的承诺，和罗兴亚人共同走出种族灭绝，走向真相，走向问责，走向一个将他们作为平等成员来到欢迎并且尊重他们以及所有缅甸人民人权和尊严的家园。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第一个钟头是中国时间晚上11点，而第二小时的节目就在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5号卫星或者亚洲3号卫星收看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无干扰。请按以下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是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是12429兆赫，极化方式是水平极化，符号率是每秒3.33兆伏，前向抖错是1/2。 Surface ID 或者虚拟频道是1，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美国之音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